雨儿梦见了姐姐，他只记得雪儿对他微笑着，坐在一片虚无缥缈的白色的花朵中，就像是天使一样向他诉说着什么。当雨儿醒过来以后，却怎么也记不起姐姐在梦中对他说过的话了。他把头转向了床边的写字台，又见到了姐姐的脸，他对姐姐微微的笑了笑。时间已经是7:30了，玉儿想起夜宵说过8点钟来接他，立刻起来准备一下。8点夜宵准时到了，玉儿发现他的眼圈黑黑的，显然没有睡好，他充满歉意地说：“哎，夜宵麻烦你了，害得你都没睡好。”“啊，没关系，只要你好就可以了。”雨儿沉默了一会儿说：“嗯，
嗯，夜宵，要不送我回黑房子去吧？”
叶宵愣了一下，然后缓缓地说：“我希望你能够慎重地考虑。”“
我已经很慎重地想过了，我可以原谅童年，我相信他不是那种暴力的人。”“
你真的了解他吗，玉儿？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太相信自己的感觉呀。”“
对不起，叶宵，我已经做出了决定，我知道，我自己会当心的。”
叶宵点了点头，他实在没有理由把他留下来。叶宵郑重地说：“玉儿，我尊重你的选择，但是一定要小心。好了，我现在就送你回去。”半个小时以后，他们回到了黑房子，夜宵摁响了门铃，铁门很快打开，露出了童年的脸。夜宵说：“童年啊，我把雨儿给你带回来了。”“
快进来吧。”
童年诚惶诚恐地说着，低着头把夜宵和雨儿迎了进来。坐在客厅里，童年低着头对雨儿说：“
雨儿，真对不起，我请你原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杀死了那只猫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可是你离开以后，我才明白了自己究竟干了些什么。我真的很后悔。昨天晚上我在外面到处找你，去了很多地方，我一晚上都没睡。”
叶宵暗暗地点了点头。昨天晚上他藏在对面3楼的窗户里，确实看到童年直到凌晨时分才回到黑房子。雨儿没有注意到这些，她一言不发地看着童年，她心里的感觉酸酸的。“
雨儿，我知道我的所作所为让你害怕，可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发誓我再也不会这样了。雨儿，你是知道的，我离不开你。如果你走了，我真的会死的。”
叶宵并不喜欢童年的这种说法，他觉得这么说有些以自己的生命相威胁的意思。不过从童年说话的表情和眼神来看，也许童年确实是真诚的。这是叶宵也渐渐有了些迷惑。 玉儿显然被童年的话所打动了，她明白童年是离不开她的。她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，然后对叶宵说：“叶宵，谢谢你。我想我现在应该和童年单独待一会儿，好吗？”叶宵点了点头，站了起来，对童年说：“童年，希望你能好好的对待玉儿，否则我不会饶你。”童年也站起来，面色凝重的高声说：“我发誓，如果我欺负了玉儿，我就从黑房子的屋顶上掉下来，活活摔死。”别！玉儿阻止了他的发誓。叶宵又对玉儿说：“玉儿，你好自为之吧。”说完，叶宵转身离开。这时身后传来了童年的声音：“叶宵，谢谢你。”叶宵没有回答，笔直地走出了黑房子。忽然他的耳边似乎又响起了刚才童年的誓言：“夜已经很深了，公安局档案室里的灯光依然还亮着，在一排排的格子里记录着几十年来所有的案件。最近的记录已经进入电脑了，而以往的档案则依然锁在尘埃之中。”叶宵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找到了十多年前童年的母亲失踪案的档案。他翻开了那摞厚厚的卷宗，宛如呼吸到了时间的气息。首先他看了报案的原始记录：1988年6月22日，童年的父亲童家兴到黑房子所在地区的派出所报案。根据童家兴的笔录，他的妻子苏小云于1988年6月20日早上出门去上班，当天晚上却没有回家。童家兴到苏小云的单位某美术学院去问过，苏小云的单位说当天他根本就没有来上过班。又等了两天，最后只能到派出所来报失踪案了。当时警方曾经到童家去查看过，但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，童家兴身上也没有什么疑点。但是警方在苏小云的单位美术学院调查的时候，有人却告诉警方，苏小云和她的丈夫关系不太好，因为童家兴怀疑妻子与她的同事有某种不正常的来往。但是熟悉苏小云的人都认为这纯属童家兴的无端猜测。为此警方也怀疑过童家兴，但是不久以后童家兴意外地从黑房子屋顶上坠楼身亡，于是也就不了了之了。至于童家兴的死，有人猜测是自杀，但究竟是自杀还是意外，谁都说不清楚。在母亲失踪、父亲意外身亡以后，童年的舅舅就把孤苦伶仃的童年领到了外地的一座小城市里生活。 从此黑房子被空关了起来。曾经有人想要买下这栋房子，但最后却不知因为什么原因而放弃了。叶宵又调出了童年的妈妈苏小云的个人档案，当他看到苏小云的照片的时候，他忽然愣住了，因为照片里的苏小云长得与雨儿几乎是一模一样。叶宵使劲地眨了眨眼睛，他确信自己没有看错，眼前的这张黑白证件简直就是对着雨儿的脸拍下来的。世界上除了双胞胎以外，真的有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吗？叶宵点了点头，他相信。也许这也是罗兹仅有的一件没有告诉叶宵的事吧。很显然，罗兹早就意识到了雨儿的外貌与童年妈妈的相像，可是罗兹为什么不告诉他呢？叶宵的目光又投到了那张照片上，苏小云看起来很年轻，大概是她在20多岁的时候拍的，目光里似乎还隐藏着什么，是唯美凄凉。目光照射着照片里他的脸，叶宵慢慢地想象到了那个女人活着时候的样子。米若兰感觉这些天有些疲倦，他总是觉得在他身后的小花园里隐藏着什么。每当花影摇曳的时候，一些不可捉摸的想法就会从他的脑子里涌出来，有时候甚至使他不敢回头去看。做心理医生这么多年了，最近几个月他的病人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奇怪。那些稀奇古怪的心理状态就像是梅雨季节里霉变的食物一样，不断地生出让人恶心的绿毛。电话铃声响了，米若兰知道他会打电话来的，此刻的铃声就像庙宇里的钟磬之声，隐隐带着些催眠之力。米若兰接起了电话。你好，这里是米若兰心理诊所。
上次我还没说完。
果然是他。米若兰在电话里轻轻地笑了笑。
哦，好啊，我一直在恭候着你。嗯，请你向我倾诉吧。
我上次说到了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住在一栋古老的房子里，那栋房子是黑色的，每年夏天都会散发出一股腐烂的味道。不过那个女人改变了那个房子的气氛，房子的黑暗反而更加衬托出了女人的美丽，是的，她具有你想象不出的美。在她的胸口总是挂着一条猫眼坠子的项链，每当阳光照射或者是夜晚用聚光灯，都能使那猫眼宝石发出绝美的光芒。也许这是这个世界上唯一配得上这块宝石的人。啊啊，你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吧？
是的，我当然明白。
这很好，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画家，喜欢躲在3楼的一间房子里画油画。
人一样的美，只是他的画里总是散发着阴郁的气息，就像是被那房子所感染了。他还喜欢看书，在二楼的一间书房里，那里有很多书。在博画画的时候，他经常是一看就是一整天，他的长发披散在书桌前，遮着他的半边脸，这个时候总会有一只白色的猫睡在他的身边。那只猫也非常美，他的尾巴上有着几点火红的斑点，能诱惑所有的人。可是你没说那个男人。这时候米若兰插了一句，那个男人。电话里停顿了一会儿，才传出了声音，他打他。你说什么？米若兰接着问，你是说那个男人打了他的妻子？是的，他打了他，不是一次，也不是两次，而是经常。在深夜里开着幽暗的灯，他打他，但是他从不反抗，甚至从来不哭。显然他爱他，他不愿意离开他。后来有一次，那个男人在打他妻子的时候，那只美丽的白猫攻击了他。是的，那只白猫为了保护他美丽的主人而攻击了那个男人，于是那个男人非常的愤怒，他处罚了那只猫。怎么处罚的？他杀了他。是的，我是指那只猫。趁着那个女人不在家的时候，她是被那个男人掐死的。然后男人剥下了那只猫美丽的皮毛，悬挂在家里，并且把那猫肉煮成了一锅汤。米若兰感到有些恶心，但她还是忍住了。她轻声地问，那么那个女人一定很痛苦吧？是的，是的，非常痛苦。当她发现自己养她的猫被她的丈夫杀死的时候，她第一次流下了眼泪。她流泪的样子很美，啊，真的很美。电话里那头的声音又停顿了。喂。喂，喂，你还想告诉我什么呢？请说话。
今天我累了，下一次再说。对面挂断了电话，米若兰放下电话，忽然回过头去。一阵风掠过小花园，花影正在墙下摇曳。刚洗完澡的雨儿坐在梳妆台前梳头，她的头发散发着热气，使得梳妆台的镜子变得有些模糊。忽然透过模糊的镜子的反射，他忽然看到有一个女人正站在他的身后梳头。玉儿几乎吓得叫起来，他连忙回过头去，却发现身后什么人也没有。他站起来抚摸着自己的胸口，难道这个房间里真的有幽灵出没？玉儿暗暗地问着自己。又面朝着镜子， 黑夜里的镜子往往是最恐怖的因素。他又努力擦了擦覆盖在镜子上的热气，镜子又恢复了清晰。他看到身后什么都没有。玉儿变得很小心，他拿起了摊开在梳妆台上的那本书。猫眼儿，到今天傍晚，他已经全部看完了这本书。玉儿摸着书的封面，封面上那串猫眼项链格外的醒目。忽然门打开了，童年走了进来。他看到了梳妆台上的书，然后冷冷地说：“哎，玉儿，我说过呀，你不要再看这本书了。
童年，你告诉我，这本书里写的都是真的吗？我总觉得这本书里描写的就是黑房子，这里真的像书中所说的，有幽灵出没吗？”
你怎么了？总是疑神疑鬼。这只是一部30年代出版的小说，是小说，懂吗？
我当然知道什么叫小说，可是这部小说写的太真实，真的让人害怕。
玉儿又下意识地摸了摸胸口的猫眼儿。所以啊，玉儿，这本书才能在70年前畅销嘛。
可是，书里写的那些女人呢？他们真的都死了吗？
哎，玉儿啊，想休息了。
哎，这本书的作者叫童雪村。哎，你听说过这个作者吗？
童年冷冷地说：“童雪村是我的曾祖父。”